上回书说到周瑜在江畔行营点将，三通巨舰鼓响，周都督升帐办公，文官武将鱼贯而入。周瑜是通身的戎装，怀中抱着主公赐的青龙宝剑，迈开虎步，腾腾腾走进了中军大帐。到了帅案之后，秉正归坐了。老将军黄盖、黄公甫率领所有的人站在帅案前，拜见周都督。周瑜用手一甩，尔等退立两厢，遵令。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，周瑜伸手打开花名册要点名。他抬头一看，周瑜愣了，因为武将头一个应该是老将军程普，第二个是应该黄盖、黄公甫。没想到今天站在武将之首的是老将黄盖，第二个却是老将程普的儿子少将军程咨。周瑜立刻就明白了，但是周瑜脸上一点也没带出来。周瑜心说，程老将军德高望重，是江东的三世老臣，这是我周瑜奉君命为都督，老将军是副都督，他心中不服，命他的儿子程咨替他前来点名。还真让周瑜说对了，老将军程普为什么没来点某？因为程老将军生气了。生谁的气？生周瑜的气，而且更生主公孙权的气。程普程老将军确实是东吴的三世老臣，而且程普灭曹操的决心比谁都大，说起主战派来，程普是头一个。自从江东接到曹操的檄文之后，程普三次见孙权请令。孙将军，您把兵权给我，我统帅江东水旱大军，一定把曹操战败了，而且给孙权出了不少的主意。所以程普满以为孙权起兵的时候一定会委派自己当大都督，万没想到孙权把兵权给了年纪轻轻的周瑜、周公瑾，自己反而是个副职副都督。作为周瑜的副手，程普不愿意呀。程普心说，你小小的周瑜也不过三十出头，你读过多少兵书战策啊？你打过几个漂亮仗？我程普打的仗比你见过的仗还多呢，你周瑜也敢当江东的大都督？你要知道这一仗举足轻重，关系全局，你打得了吗？如果你周瑜打败了，东吴的江山就丧在你周瑜之手啊。所以程普越想越生气。想到这儿，程普叹了一口气，孙权啊孙权，你怎么不会用人呢？论资历论经验，我老将程普会比不了周瑜吗？你把这个重担给周瑜去挑。孙权啊，你要知道，我自从跟着你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打过几百次仗啊，哪一次战役不是出生入死，屡建战功，你爹的命我都救过，难道说我连个小小的周郎都不如吗？反而叫周瑜身为大都督，我为副都督。程普越想越生气，心中闷闷不乐，哼，明天你周瑜点兵，我不去，我看你怎么指挥调动兵将，我这副都督的先不服你。所以说程普应该起，他就没起床。程咨一看爹没起来，就来叫啊，爹起来吧，您得点名去。我不去。您干嘛不去啊？我头疼。什么？那哪行啊，爹呀， 您盼着打曹操，现在主公好容易决定了，您怎么不去呀？告诉你，我头疼，你呀替我去一趟。
什么？
程子心里明白了，这是因为周瑜为正都督，我父亲为副都督，他岁数大的，资历又深，他不服。程子明明知道父亲做的不对，但是作为儿子，他不敢顶撞父亲。爹，您就咬会儿牙，要去你去，少在我这儿啰嗦。程子没办法，只好去吧。可是程子不好意思，自己没官职。本来程普将军这个位置应当站在武将之首是第一，程思到这一看呢，把黄老将军往前一推，他站到第二了。这时候周瑜、周公瑾已然看见程思站在黄盖身背后，周瑜明白，周瑜以国事为重，周瑜站起来了，冲着少将军程思双手抱拳。少将军，程老将军连日为国家忧心操劳，身体不适，既然少将军代父前来，请坐。周瑜用手一指旁边的座位，这是副都督程普的座位，少将军请坐吧。程子没有办法，心中难受，只好坐在父亲程普这副都督座位上，把头一低，心里头佩服周瑜，可是坐着他不好受啊。哼，程思心说，爹您等着，回去我非跟您嚷几句不可。等程思坐好了，周瑜、周公瑾立刻按着花名册挨着个的点名。周瑜在这点名，帐中的这些文武官员不约而同的全都看着程思，心说是你父亲病了还是生气了。程思就觉得火烧火燎，脸红啊，脑袋都胀大了，只能坐这埋怨自己的父亲吧。爹您不来，让我一人在这受罪，怄什么气呀？他只好坐着听着周瑜点名过某。周瑜点名之后站起身形，把手中的令旗一举，列位将军，今日本都督奉主公之命起兵伐曹，王法无亲，军法无情，诸位应该各守其职。现在曹操弄权，他已然超过了奸臣董卓，现在他求天子与许昌屯暴兵于荆州境界，曹操虎视江东，打算南征，要夺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，而今我周瑜奉命讨贼，诸位将军都应该努力向前，大军到处不得扰民，我周瑜赏罚严明，有功则赏，有过则罚，绝不讲私情放纵。说完了之后，大帐之内是鸦雀无声。周瑜把令旗往帅案上一放，伸手拔出了第一支令箭，黄盖韩当听令，在在。两位老将军站在帅案前，黄盖把胡须一抖，胸脯一挺，心说行，周都督看得起我，第一个就点我老将黄盖。这老头精神十足，往这一站浑身都是劲儿。周瑜一看非常喜欢，心说这两位将军真是虎老雄心在，越老越刚强。周瑜把令箭往前一递，二位老将军，我命你们为第一路先锋官。黄盖一听乐了，脸上乐开了花，伸手接令箭。周瑜把令箭往前一递，二位老将军，派你们两个人领本部战船300只，精兵5000，即刻起行，前往三江口下寨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老将黄盖双手把大令接过来，然后归班而立，往起挺着胸脯，这叫神气。 周瑜伸手拿第二支令箭，将亲周太听令，在在，命你们两个人率领战船300支，精兵3000为第二队，遵令。蒋勤接过令箭，往班列里一站。周瑜抽出第三支令箭，灵统潘璋听令，在。你们两个人率领战船300支，精兵3000为第三队，得令。太史慈、吕蒙听令，在在。你们两个人带领本部人马和战船为第四队，遵令。陆逊、董袭听令，在。随着声音走出两员小将，尤其这头一员小将，书中暗表他就是陆逊、陆伯言。可别小看了陆逊、陆伯言，上至吴主孙权，下至江东的文臣武将，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。年轻有为，文才出众，长得也很漂亮。周瑜把令箭往前一递，命你们两个人带领本部人马和战船为第五队，遵令。小将陆逊接过令箭，推一班站立。周瑜抽出第六支令箭，吕范、周志听令，在。你们两个人带领本部的战船跟兵士为四方巡警使，督促六队官军水陆并进，客期到齐。吕范接过令箭，往旁边一站。最后周瑜跟所有的战将说，众位将军，各路人马跟所有的战船以及前部先锋水陆并进，全部到三江口聚齐，违令者斩无赦。大家异口同声，谨遵都督将令。退帐。周都督退帐了，这些文武官员人人从心里佩服周瑜。看着周瑜沉着冷静，指挥得当，调动有方，信心十足，大家一边往外走，嘴里的不住的夸着周公瑾。咱们单说程思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埋怨父亲。回到家中，往大厅这一坐，是水也不喝，饭也不吃，他坐着运气。家人可不敢隐瞒，马上禀报了老将军程普。老将军，您去看看吧，少将军回来了，在大厅里生闷气呢。好啊！程普一听气坏了，心说甭问了，准是周瑜给我儿子气受了。好你个大胆的周郎，我去问问，如果真是周瑜欺负我儿子，哼，我得面见主公孙将军讲理。在大厅广众之下，我得问问周瑜。程普来到大厅，一看儿子程思脸色不好，撅着嘴：儿啊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儿啊，你在跟谁生气？是不是周瑜欺负你了？
什么？
爹呀，你还说周瑜欺负我了？我呀，我就生您的气。
什么？
你生老夫的气？爹，我不生您的气，我生谁的气？哎，程思一想，老爷子毕竟是自己的父亲，也不能跟父亲发脾气。想到这儿，程思站起来了。父亲，是您的不是，您可不能小看了周瑜、周公瑾呐。刚才周瑜在帐中派兵遣将，面临大敌，调度有方，临危不惧，程思就把江畔行营、周瑜发令的事一五一十的都跟自己的父亲老将程普说了。爹，您想想，您每天都盼着打曹操，现在您得为国家大事着想。周公瑾确实有帅才，人家派兵遣将，调动有方，您怎么就不想想？您虽然资历比人家深， 从兵书战策指挥兵将来讲，您不如周瑜。
哎呀，
程普往后倒退了一步，手捋胡须。难道说周瑜国有此才？爹，谁不夸周瑜呀？爹，确实您老糊涂了。
哎呀，
难道我果真老糊涂了？您是老糊涂了。您总以为您是东吴的三世老臣，真让您执掌帅印，您打得过曹操吗？这一仗非常关键。爹，您错了。哎呀，儿啊，照你所讲，果真是为父之错。儿啊，你随我来。爹，您上哪儿去？跟我到大营面见周都督请罪。
哎呀，
程子万也没想到老父亲能说出这句话来。爹，您这才是我爹呢。什么？老将程普一听，心说好悬呐！我要不跟周瑜去请罪，我这儿子连爹都不认了。父子爷俩赶紧出了府门，上马就奔了周瑜的大帐啊。到了大营外头，父子爷俩甩凳离岸下了马，从人接过马去。老将程普迈步往里走，程子在后边跟着，那门军谁敢拦呢？甭说面见周瑜，就是老将程普要见孙权，孙将军府门的门军门官也不敢拦挡程老将军，这是江东的开国元勋。爷儿俩往里走，等走到辕门这儿，老将军程普往这一站，插手施令，程思也不敢走了。这兵将看见了，心说程老将军这是干什么呢？也不敢多说几句话呢。那老将军资历在这摆着呢，那资历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那是一时一刻一天一年打出来的。赶紧禀报周瑜周公瑾，都督您瞧，程老将军来了，在辕门插手势力。周瑜立刻就明白了，赶紧又打帐中走出来，一看程普拱着手，毛着腰，低着头，周瑜抢行几步。不知老将军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周瑜当面请罪。哎呀，都督！老将程普差点哭了。周都督，今日点兵发将，我程普未到，特来向都督请罪。说到这儿，老将程普要跪下去，周瑜立刻双手相扶，老将军同为国家，何必如此，请。这边周瑜愣往里搀，那边程资扶着，就把老将程普让到帐中落座了。周瑜站在程普旁边，老将军您德高望重，为了国家，我周瑜就应该跟您共同执掌兵权，一你灭曹兵。都督啊，是我年老糊涂，看都督年轻有藐视之意，我是大不应该。哎呀，程老将军，我们应该互相尊重，以国家大事为重。程思看到此情此景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周瑜传下命令，摆上酒宴款待程老将军。三个人落座了，喝酒之间又商议商议破曹的办法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就在这时候听见脚步声音。老将程普跟周瑜往外一看，来了两个人。走在前边的是赞军校尉鲁肃鲁子敬，走在后边的是孙权的募兵诸葛瑾，也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子瑜。老将程普知道，这明明是鲁肃带着诸葛瑾上这有公事，所以程老将军站起身形，程咨也起来了。都督，我程普告辞了。周瑜亲自把程老将军父子爷俩送到辕门，老将程普跟程咨走了。 周瑜回到帐中，鲁肃跟诸葛瑾上前施礼，拜见都督。子瑜请坐，子敬你也坐下。诸葛瑾没坐下，都督，请问您找我有何吩咐？周瑜乐了，子瑜呀，我先问问你，你我交情如何？哎呀，都督，这您还用问吗？你和我都是孙将军之臣，而且私交也不错呀。好，既然子瑜你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我就跟你有话直讲了。都督有什么吩咐，您就讲在当面。子瑜呀，你的兄弟孔明先生来到江东之后，你们见过吗？哦，见了一面，还没工夫细谈。好啊，子瑜，令弟有王佐之才，可惜他辅佐刘备，被曹操打得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夏口，无容身之地。子瑜啊，你也知道你兄弟隆中出山之后，头一把火，火烧博望坡；二一把火，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，使曹仁、夏侯惇一听见孔明先生就吓坏了。孔明先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福保刘备委委屈屈在江沙郡待着呢？你们是亲兄弟，子瑜你在这儿跟我同是孙将军，我想如果要把令弟请到东吴，到柴桑辅佐孙将军，跟子瑜你既能同殿称臣，你们弟兄二人有常年相聚，岂不美哉？不知道你能不能去劝说孔明先生不惜牙齿舆论，让孔明永远留在江东。诸葛瑾微微一愣，两只眼睛看着周瑜。都督，我诸葛瑾自从来到江东之后溃无寸功，既然都督有命，我怎么能不效力前往呢？我马上就去。说完了之后，诸葛瑾辞别了周瑜，立刻奔馆驿来见兄弟孔明。这诸葛瑾走到半道上，他想啊，这我怎么办呢？我这兄弟保了刘备，那不是轻易出山的，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。就我这弟弟，他要决定的事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呀。我说服得了他吗？可是周都督也确实一番好意，刘皇叔打了败仗，我这兄弟诸葛亮保刘备干什么？他要真来到江东跟我同殿称臣，我们弟兄能天天见面，我怎么说呀？诸葛瑾想主意想的汗都下来了，眼看到馆驿了，诸葛瑾好容易想出一个办法。到了馆驿前，有人往里通禀，诸葛亮一听哥哥来了，赶紧起身相迎，大礼参拜。弟兄见面，两个人都流了眼泪了。诸葛亮拉着哥哥的手走进屋中，落座，有人献茶。诸葛子瑜拉着诸葛亮的手，眼泪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往下掉。兄弟呀、啊！诸葛亮心说，我哥哥怎么了？为什么见我面就放声大哭啊？哥哥，你到底有什么危难之事？到底诸葛瑾如何说动诸葛亮？下回再说。